今天讲七王国的骑士第二集，先来从高潮部分比武大会第一回合说起。这里边还有个著名的岑树滩理论，咱们在这期视频最后补充吧。首先，这场岑树滩比武大会是岑佛德伯爵为了庆祝女儿13岁生日举办的，所以他女儿就是赖于美的王后，有五位骑士作为他的守护者，其他骑士可以从这五人里挑一个挑战，赢了的话挑战者就成为新的守护者或者说冠军，直到最后剩下五位骑士就是最终的冠军，他们可以决定是让这个女孩保留后官还是另选他人。先发的五位守护者在剧里都出现了，认出文章不费什么力气，但是这镜头有点乱。地位最高的就是坦格利安家族的瓦拉尔王子，他是当今国王贤王戴伦二世的长子贝勒的长子，就是国王的长孙，铁王座第二顺位继承人。这身黑盔黑甲非常帅哈，胸甲和盾牌上都有文章，原著里写的更帅，说他头盔上有一条展翅欲飞闪闪发光的红色三头龙。然后地位第二高的守护者就是提利尔家族的公爵里奥提利尔，外号长刺 Longthorn， 他被认为是提利尔家族历史上最优秀的骑士，至少在长枪比武这一块肯定是最优秀的，在正片里也经常被人提到。我讲过提利昂跟红毒蛇第一次见面聊天的时候，提利昂就说北化骑士罗拉斯提利尔被认为比长刺里奥更强，红毒蛇说我才不信。这时候长刺里奥已经上岁数了，但还是挺强的。这一幕战马横着调整位置看起来也蛮专业的，当然肯定是替身演员。下一位亨弗利哈顿爵士呢就有点名不见经传，出自古地的哈顿家族，文章是红白菱形，但这人实力很强，在去年一场比武大会上就赢得了团体比武的冠军，而且马上长枪比武项目也打赢过很多著名骑士，包括御林铁卫。最后两位守护者镜头最少，就是岑佛德伯爵的两个儿子，也就是过生日女孩的两个哥哥，有守护妹妹的意向，就简称岑甲和岑乙吧。然后第一轮的五位挑战者呢，剧里跟书里也是完全一致的哈。首先有两位兰尼斯特，其中骑黑马的是人称灰狮的达蒙兰尼斯特公爵，也就是正片里泰温公爵的太爷爷，他挑战长刺里奥提利尔，公爵对公爵。还有一位兰尼斯特骑白马，是灰狮的儿子泰伯特，挑战岑甲。上集大篇幅加戏的狂笑风暴莱昂诺·贝拉西恩爵士也是挑战者，挑战岑乙。图利家族的公爵呢，挑战亨弗利·哈顿爵士。开场这个生吃鱼头刺身的情节过于浮夸哈，对自家文章好点行不行？这像是对手干的事儿啊！而且这人书里存在感很低啊，都没给出名字，漫画里说叫梅德加。最后挑战少王子瓦拉尔的是海泰尔家族的阿贝拉爵士。具体的比武规则呢，是两个人骑马面对面冲锋，中间隔着一条木栏杆，两边的骑士都用左手持盾朝向栏杆，右手持比赛用的木质12尺长枪朝左攻击，因为对手都在自己左侧。如果长枪击中盾牌一般会断掉，那就骑到尽头换一根长枪掉头再冲锋再打一次，所以折断的长枪越多说明两个人实力越接近，打得越难解难分，所以经常会有人夸口说我跟谁谁比武折断了多少根长枪。这场比武的第一轮冲锋呢，十名骑士的十根长枪全都折断了，而且没人落马，说明大体上势均力敌，所以观赛群众大声欢呼，就有点像足球比赛开场十分钟踢了个1-1，哎，这比赛可能有看头。但第二回合就有人落败，就是阿贝拉海塔尔爵士输给了少王子瓦拉尔。但剧里加了一段，就是阿贝拉爵士落马之后摔到了旁边的赛道，影响到了长刺里奥提利尔公爵，他为了躲避落马的阿贝拉提前扔掉了长枪，用盾牌接了灰狮一枪之后也摔到了隔壁赛道图利公爵的赛道，就看到图利公爵刚被亨弗利哈顿打下马，长刺里奥竟然翻上图利的马，从马势可以看出确实是图利公爵的马，然后他又抄起地上的盾牌，这是亨弗利哈顿的盾牌，居然还能继续打，马也不一样了，盾也不一样了，这一段还挺帅的哈。但剧集演到这儿就没有再往后演了，结果也没有说，岑甲和岑乙镜头很少，狂笑风暴也几乎没给镜头。我来讲讲原著里这第一轮挑战的结果，长刺里奥公爵在第三回合挑下了灰狮达蒙公爵的面甲，灰狮就干脆的认输了。图利公爵落马之后没有认输，可能因为没怎么受伤，对方亨弗利爵士也下马跟他布战，最终打败了图利公爵。岑甲和岑乙都输了，但是虽败犹荣吧， 岑贾跟泰伯特莱斯特打了六个回合才输，岑乙更厉害一点，跟狂躁风暴折断了九根长枪，最后两个人下马步战，用钉头锤和长剑又打了一会儿，岑乙才认输。看台上的岑伯德伯爵也觉得很有面子哈。于是这第一轮挑战过后，五位新的冠军分别是狂笑风暴莱昂诺·拜拉席恩爵士、长刺里奥·提利尔公爵、泰伯特·兰斯特爵士、亨弗利·哈顿爵士，还有少王子瓦拉尔·坦格利安。这也是硬核冰火迷们津津乐道的岑树滩理论的基础，就这五个人五个家族对应了冰火正片里面山沙史塔克的五次婚配或者潜在婚配对象。但是说来话长，咱们到这期的结尾再好好说。这场比武大会呢，具体呈现的我觉得相当不错哈，紧张刺激，让人血脉奔张。具体来说呢，这些骑士的盔甲质感都很好，战马冲锋的速度感很强，长枪跟盾牌撞击的那种打击感、力量感很足，还有骑士们换长枪的时候拍的也很紧凑，可见最好得有两个侍从，两边都得有换长枪的人，要不然一个侍从跑来跑去的，肯定追不上马，只能让骑士等一会儿。邓克跟伊格的反应呢不一样，可能伊格看着觉得很热闹，中间有一度好像有一点觉得太刺激了，所以让邓克把他放下来。邓克则是看着很慌，一副我要跟这些人打的表情，因为他毕竟没有经验嘛，所以这时候紧张害怕都是肯定的。但是剧集也有一些美中不足吧，一个就是时间太短了，开场给图利公爵加的戏也莫名其妙，原著里呢是直接比了一整天，从上午到下午，而且正面详细描写的比武大会也就这一天，有的骑士连打了好几场甚至十几场，剧集呢改成了这一天晚上先打一轮，就好像是什么开幕战，其他等到第二天看预告下一季还有后续的比武，所以我这里也先不说后边的情况了。选择夜景应该也因为做特效比较省经费吧，总之瑕不掩瑜，这场比赛还是很不错的。然后从头说说这集的其他部分哈，首先开头又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不下饭镜头，邓克回忆中的阿兰爵士裸体出镜，应该是刚和妓女睡完，下体挂着硕大的，好吧，是个道具，不明白何意味哈，想说明阿兰爵士有着不为人知的优点吗？也不知道下一期开头又会有什么惊吓，屎尿屁已经有两个了，下一期该屁了是吧。这一幕能看到阿兰爵士右臂的伤口后边变大了，肯定是感染了，也许是他的死因之一。还有回忆中邓克跟老人对打，老人明显打不过，有点拳怕少壮，但他依然很顽强。这一幕阿兰爵士给一个农民钱，能看出他很好心。这一幕邓克跟爵士在树下边淋着雨，然后吃着应该是咸牛肉，两个人突然开始笑，有一种苦中作乐的感觉。然后阿兰爵士受了伤也一直唱着歌，能看出很乐观，可以说除了第一个莫名其妙的镜头之外，后边都还好。然后讲到老人的履历，在书里是分很多次提到的，说他为提利尔家族服务过，还有佛罗伦家族。至于在红草原之战为哈佛大人而战的，是在第二个小说誓言骑士才补上的，第一个故事写得太早了，还没出卷三呢，所以马丁也没有完善黑火叛乱的细节，完全没有提黑火叛乱，也没有提红草原之战。邓克这段旁白呢，其实也是在跟其他家族求助，问还谁记得阿兰爵士，可以替他担保让他参加比武大会，但是都被拒绝了，包括这位就是长刺里奥提利尔公爵。当然他们不肯担保也不能说他们就人品不行，有的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哈，确实不记得了那也没有办法。当然如果有人记得，肯定说明这个人非常好，一会儿就会出现了。然后邓克跟伊格边走边聊，伊格居然还说干脆不要什么许可了，你直接骑马闯进比武场挑战长刺里奥，还说了句脏话，这个就跟原著正相反了，原著里伊格是说你可千万别去挑战长刺里奥啊，邓克说我当然知道，不用你教我这些。至于伊格说脏话这个事儿呢，也是剧集的原创，可以看出有点用意。伊格还说你为什么觉得那些皇家走狗，就形容那些贵族哈，就比你高贵呢？邓克说他们确实比我高贵啊，还说你这么口无遮拦早晚吃亏。那伊格为什么口无遮拦呢？后面就会知道了。诶，这时候看到坦格利安家族的人出现了，王子们。这个旗子上的文章呢是坦格利安家族的三头红龙，然后后边有两条很长的翅膀，前面也有一些装饰，应该属于是印在旗子上时候的一些专用的装饰，而不是哪个角色的特有文章吧。看到后边再说。 伊格看到坦格利安家的人，就跟邓克说：“我还是先回营地吧。”当然也是伏笔了。然后就是岑佛德伯爵出来欢迎这两位重量级王子，最重要的就是贝勒坦格利安，他头衔很长啊，国王贤王戴伦二世的长子，他是龙石岛亲王铁王座的继承人，还是国王之首。而且书里后边提到，贝勒这时候也是全境守护者，虽然他父亲还在位，但是全境守护者这个头衔是可以给到强有力的首相或者摄政的，可见贝勒表现很优秀，从二十多岁到年近四十做了十几年的国王之首。但剧里没有说全境守护者这个头衔哈，有点遗憾，既然都报菜名了还不报全一点。贝勒是这故事里非常重要的角色哈，也是骑士精神的体现，在我之前评的冰火十大骑士里把他评到第三位。他的外表呢，不是坦格利安家典型的银发紫眸特别帅那种，因为他主要继承了母亲米利亚马泰尔的特征，所以他看起来更像个多恩人。然后他四弟梅卡亲王出场，这司仪就只说了名字，没有任何头衔，就跟全游剧集里边介绍丹尼利斯一大堆头衔之后说琼恩雪诺那感觉似的。其实书里梅卡是圣夏厅亲王哈，剧集里没有说，这里是表现他活在哥哥的阴影之下。他有三个哥哥，肯定王太子贝勒是最优秀的，但梅卡其实也不遑多让。坦格利安家族除了君临城之外就这么两个封地，龙石岛还有圣夏厅，梅卡作为老四能有圣夏厅，可见他实力不俗。至于这两位演员呢，都比书里老，书里贝勒亲王39岁，梅卡应该33、34的样子吧，毕竟中间隔着两个哥哥呢。剧里这两位演员都是49岁，一方面来说这也是正常操作，比如奈德·史塔克的演员豆子叔肖恩·宾，就是51岁的时候演奈德，那奈德在书里就35岁哈。还有像提利昂的演员彼得·丁拉基演提利昂的时候也都41了，但提利昂书里就25，所以演员比角色大个10岁以上也不是大问题。只不过剧里这位贝勒的演员黑发都半白了，长相倒是挺有亲和力的，整体来说我觉得挺好。但是这位梅卡就看着更老，好像比贝勒还老，他这个银发贴头的造型我感觉不太像坦格利安家族的祖传银发，更像是一种老的头发都银了。书里雷蒙·佛佐威后边对梅卡亲王的评价是，他没有贝勒王子英勇，没有伊里斯王子聪明，也没有雷格王子温和，现在连儿子也要活在哥哥儿子的阴影下。这评价里边呢，其实也不算很中肯啊，说梅卡没有伊里斯聪明，没有雷格温和，有点强行黑了。伊里斯是个纯书虫，雷格更是有点智障，那梅卡已经战功赫赫，所以获封圣夏厅也是理所当然的吧。那么说到他们的下一代呢，贝勒亲王的儿子就是刚才比武大会上的少王子瓦拉尔，演员也挺帅，但其实这个人算不上多优秀，战斗力也只是平平吧，只不过厉害的骑士都不去挑战他。然后贝勒亲王的二儿子叫马塔瑞斯，信息量很少，存在感很低。那么梅卡亲王的儿子呢，有四个，雷蒙·佛索威也做了评价，倒应该能代表大众的看法，他说他长子是个酒鬼，二儿子残忍又虚荣，老三如此不成器，以致被送去学城当学士，老四呢，就以后再说。但其实老三也不是不成器哈，他就是喜欢当学士，这个人正是冰火正篇里的守夜人伊蒙学士，已经活了100岁嘛，在雇佣骑士这个时间点大概10岁出头吧，在这剧集里应该不会出现，除非加戏。至于梅卡那个残忍又虚荣的二儿子呢，就是这位了，伊利昂坦格利安王子，自称明艳，但别人也叫他魔鬼，可见人品。这演员选的挺好，看面相就是个高配乔佛里，挺拽的。书里是长发哈，银金色的卷发围着脸庞，剧集改成短发，也很像乔佛里。伊利昂一出场就傲慢地命令邓克帮他照顾马，邓克说我不是马童，伊利昂说不够聪明吗？算了，给我拿酒来，再找个漂亮妞吧，可见他还挺好色。邓克说我也不是侍从，我有幸做了骑士。伊利昂就说这年头谁都能当骑士了吗，还挺毒舌的。然后他的马还踢了个马夫，邓克就过去帮着照料马，还真当马童一样，而且他对动物的亲和力好像挺强哈，喜欢跟马聊天。然后邓克就看到两位御林铁卫，马上肃然起敬，一位是罗兰·克雷赫爵士，一位是木古城的唐纳尔爵士。 先看见两身白甲，可能有人会觉得不像专业盔甲，像瓷器，但其实非常符合书里对御林铁卫盔甲的设定。书里说是上了瓷釉的白甲，亮如新雪啊，洁白无瑕，很多插画里也都是那么画的。所以这剧里的御林铁卫的白甲可以说比全游剧集还有龙家里的都更贴近原著，但是这段对话跟书里完全不同。书里邓肯问他们俩要不要参加比武大会，这两位白骑士说他们不跟自己誓言守护的对象过招，也就是不想跟王子打。当然这也不是硬性要求哈。冰火历史上各种比武大会里，御林铁卫上场跟王子打的不在少数，也有打赢的。剧里呢把台词改成了罗兰爵士问邓克去哪儿拉屎比较舒服，唐纳尔爵士呢又跟邓克说他们家族是捕蟹人出身，邓克就问那你怎么当上御林铁卫的，唐纳尔爵士说就自然而然当上了呗。邓克还觉得挺励志的，直到后来邓克跟伊格说这段的时候，伊格说他们家族拥有全维斯特洛一半的捕蟹船，邓克一听啊，然后邓克就从侧门溜进城堡。他之前就跟伊格说他有了个好主意，所以这时候他是故意溜进去找贝勒亲王的，问他还记不记得阿兰爵士，能不能给自己担保。他进去之后先听两位王子聊到梅卡亲王的两个儿子失踪了，就刚才说他有四个儿子嘛，除了老二伊利昂和老三伊蒙之外，老大跟老四结伴来这儿的路上都不见了。这块岑佛德伯爵的女儿还露了一面，跟邓克说了几句话，最后说了句你个傻大个儿就走了。原著里对这女儿没有什么描述啊，连名字都没提到，纯路人。剧集给了个名字格温，看来是要加戏，长得还是挺漂亮的，难道还能看上邓克不成？后边这段对话很重要，剧集跟原著不太一样，咱们先说剧集。剧集里是梅卡亲王发现邓克在听他们说话，就让他现身。邓克出来之后，看见岑佛德这个管家，昨天还挺飞扬跋扈呢，现在怂得不敢出声。邓克就说我想参加比武大会，但是曼佛德唐德利恩爵士不肯替我担保。梅卡亲王不耐烦地说你谁啊，想干嘛。贝勒亲王就很和蔼地说上前说话爵士。邓克说我还找过其他很多人，但他们说都不记得阿兰爵士了，我有他的剑和盾。岑佛德伯爵说剑和盾并不能证明你是骑士，你还是得有更多证据。然后邓克就直接问贝勒亲王您还记不记得阿兰爵士，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贝勒亲王就说同分数村的阿兰爵士，据我所知他没有成为哪次比武大会的冠军，但也没做过不光彩的事儿。邓克就说对对对。然后贝勒亲王还记得更多事迹，说几年前阿兰爵士还将挥师击落马下。邓克说没错，他跟我说了好多遍。贝勒就问那你还记得挥师的本名吗？邓克想了一会儿终于想起来了，说是达蒙兰尼斯特，他当时还不是公爵，现在是公爵了。贝勒亲王就和蔼地说行，明天你参加比武大会吧，就表示愿意替他担保。梅卡亲王就问你怎么会记得一个侥幸打败过挥师的雇佣骑士呢？贝勒亲王就说我研究过每个对手。梅卡说你还跟他打过？贝勒说在多年前贝拉西恩公爵举办过一场盛大的比武大会庆祝孙子的出生，我第一轮抽签抽中了阿兰爵士，在我打败他之前我们折断了四根长枪。然后邓克说是七根吧，爵士经常跟我说七根长枪。贝勒亲王就非常委婉地说故事总是越传越玄，我没有诋毁你老主人的意思，但恐怕真相只有四根。其实意思就是阿兰爵士吹牛嘛，说七根，但他说的这么委婉真的是非常 nice。 刚才我也讲过比武的时候折断长枪越多说明两个人势力越接近嘛。然后这时候邓克也明白了，赶紧跪下说那就是四根吧，抱歉。还说阿兰爵士生前就老骂我比城墙还笨，比野牛还迟钝。他还说您是骑士之魂，您赢了比武之后把马和盔甲还给了阿兰爵士，没要赎金。能看出梅卡听到骑士之魂这句的时候那个表情啊，就寻思又来了，又来吹我哥哥了。邓克还说七国会在您的手中长治久安，也是阿兰爵士说的。贝勒就说我希望那一天不要太早到来，因为那意味着先王戴伦的死嘛。邓克赶紧说我不是诅咒国王。贝勒亲王还很有礼貌地说你能不能参加比武大会还得听总管的，虽然我觉得他没有理由拒绝你。总管当然不拒绝了。 但这句话也表示贝勒亲王不想喧宾夺主，不想越权去操作一些事情。所以贝勒亲王这几句话处处体现着优秀的品质。然后梅卡亲王不耐烦了，说你的目的达到了，现在滚吧。而且还说了脏话，原著里他说的是 be off, 不是 f off 啊。这脏话是剧集原创的，前面也给梅卡加了很多脏话。贝勒就说请原谅我弟弟的无礼，因为他两个儿子走丢了。然后邓克还非常没情商的说了句，我相信您的两个儿子不会曝尸街头的。然后梅卡看他的表情就好像说你是不是欠熟识啊。最后邓克出去之前，贝勒亲王又提醒他，你不是阿兰爵士的孩子，不能用他的文章，你得有个自己的新文章。这段就结束了。然后原著里跟这段其实台词上差别不大，但是有一个巨大的不同，就是原著里开始没有说贝勒和梅卡的身份，邓克也是摸进来找总管的，只不过城堡太大他迷路了，才误打误撞听见他们说话。而且他被叫出来之后，看到坐在高椅上的贝勒亲王他并不认识，然后跟总管说没人记得阿兰爵士之后，坐在高椅上的人发话了，说我记得。哎，这就很出乎意料。然后说了阿兰爵士的几个事迹，最后说他跟我也打过，我们折断了四根长枪，邓克说是七根，而且他当时是跟农石岛亲王打的。说完他才反应过来，眼前之人正是贝勒亲王。我觉得这个处理更好，因为贝勒亲王是主动说我记得阿兰爵士，就在邓克万念俱灰的时候给了他希望，同时也让贝勒的出场更多了一种戏剧性，也多了一种平易近人的感觉。邓克才这么长时间没认出来眼前这个人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贝勒亲王。另外一个我觉得不太满意的点就是对梅卡的改编了，给他加了这么多脏话台词是为什么，满嘴 F word。 虽然他两个儿子走丢了心情不好可以理解，但原著里也是这个情况，他也没有这么粗俗，而且换了贝勒亲王住在这个情境下的话肯定不会这样的吧。是为了体现梅卡自己的教养不够，所以他的长子跟次子才品行不端吗？或者是强行给梅卡加点黑点以突出他跟贝勒之间的差距吗？就真当梅卡没粉丝吗？而且梅卡亲王这个角色我觉得也是非常悲剧性的一个，就是还挺耐人寻味的角色。然后就是邓克又去找木偶师坦西利，先演了一段木偶戏，其实还是可以算是话剧了吧。这木偶做的也太精良了，演的也是个歌谣中的故事啊，是佛罗里安和琼奇。佛罗里安既是一个伟大的骑士又是个傻子，在冰火正片里山沙就提到过这个歌谣，唐托斯爵士还自称是山沙的佛罗里安，称山沙为琼奇。这块坦西利还踩着高跷表演，表演之后邓克就单独跟坦西利说话，先打赏他，给了他两个币，一个是昨天的。然后伊格问他怎么表演出火焰戏法了，坦西利就抓了一把粉末朝蜡烛一扔，就呼一把火。邓克就请他帮忙给自己的盾牌上画新文章，但是坦西利问他画什么的时候，他居然都没有想好画什么。邓克先说颜色就用落日的颜色，因为老人阿兰爵士喜欢落日。伊格就出主意说画一棵榆树，有棕色的树干和绿色的枝叶。邓克说不错，上面加颗流星。于是榆树流星就是邓克的个人文章了。他还自我介绍说我叫高个邓肯爵士。坦西利就笑着说我叫坦西利，男孩们叫我高过头的坦西利，就是 Tenzel too tall。 邓克就说你没有高过头，你刚好。然后伊格这个表情也很逗哈，就感觉你还真敢说。然后坦西利问他我刚好什么，伊格替他回答了说刚好做木偶师，伊格还松了口气的样子。然后邓克跟伊格下来这段对话也是原创的，编得挺搞笑。邓克说我是不是出丑了，伊格都没反应过来，然后说你们俩都很高。邓克说你是说我有希望，伊格说我是说这是个共同点。然后伊格就问他我才能当骑士吗，邓克说应该可以吧。伊格说可是别人都说我很瘦小，邓克说别人还都说我笨呢。然后就不说话了。伊格问然后呢，还想听你怎么怼回去呢。结果邓克好像是接受了别人说他笨，说我的问题关你什么事儿？伊格说我还以为你要帮我呢。邓克说帮你什么，帮你长高吗？可见这两个人不在一个频道啊，还能跨服聊天，也能看出两个人各有各的烦恼，但是好像没法共情，因为年龄的差距还有生活阅历的差距嘛。然后就是狂笑风暴莱昂诺 强行拉邓克去帮他拔河。哎，这哥们儿一急一嗨是吧？下集该干什么了？他这句 Will you heed my call to war 可能是个伏笔啊，后边邓克可能会原封不动还给他。拔河的过程就不多说了，能看出莱昂诺非常洒脱啊，说划水就划水，但有点不负责任吧。邓克确实力气过人，少一个人他们都能赢。伊格就好像挺卖力气，但这样挂在绳子上对队友毫无帮助吧。然后到了这一天晚上，这一集啊就一整天发生的事儿，上一集也差不多，一天一集的节奏吧。邓克先去买盔甲，因为老人阿兰爵士虽然留给他一整套盔甲，但是太小了，邓克穿不了。这个铁匠叫铁人佩特，邓克说你手艺不错呀。佩特说我不像别人做那些花里胡哨的，我做东西都很实用。邓克就说要买一身盔甲，佩特说要800银路。邓克吓一跳，问回收不回收旧装备，就是老人那套盔甲能不能抵价。铁匠先说不行，但是看邓克一副打扰了买不起的样子，又可怜他说行吧，给你回收抵200银路吧。然后邓克花2银路当定金，装备给他保留一天。最后他说我是奔着冠军来的。那铁匠说是吗？这么说其他骑士都来给你加油了咯。这也是原著里的台词哈，但是演员演出来格外好笑。下一出演的好的就是邓克卖马这一段，竟然让我有点感动。可能之前他跟马的互动还挺多的哈，经常跟马说话。他有3匹马，战马雷霆比武要用，不能卖。老马栗子呢太老不值钱，所以他只能卖这匹白马快步。阿兰爵士曾经告诉邓克不要跟坐骑产生感情，在冰火正片里詹姆也有类似的想法，因为坐骑可能会死会换什么的，但是阿兰爵士自己也做不到，经常把最后一枚铜板花在给马买燕麦或者苹果上面。所以邓克这时候卖快步就像卖一位老朋友，他心情确实不好。书里还写了一段讨价还价，邓克要卖3000银路，但是买家只肯出300，差的有点多哈。最后卖了750银路，邓克觉得自己亏了，换算成3金龙和1堆银币，就是我上期说的1金龙大概和200多银币。邓克还是第一次摸到金龙呢哈，有一枚金龙的边沿有磨损，邓克抗议之后，买家又补偿他一些银币和一把铜币，邓克又退给他几枚铜板，说给快步加点燕麦，再来个苹果。邓克也说只要赢一场就有钱来赎回快步了。这段拍的确实挺好，能看出邓克对快步情真意切，依依不舍。然后邓克又跟伊格说了几句，说我只要当一次冠军哪怕1个小时，也就是说赢一场甚至几场，不求坚持到最后哈，那么就会有大家族愿意雇佣我了，甚至坦格利安家族。伊格就说你以为龙王家族会雇佣很多雇佣骑士吗？这块能看出伊格见识不凡哈。然后就是比武的过程了，刚才讲过。最后一段又是邓克跟伊格的对话，先是伊格拿着棍子跟那儿比划，说快投降黑火私生子，这也是提一下黑火叛乱。虽然原著里这个故事没有写，但是剧集会加一些内容。邓克就郁郁寡欢的又回了一番阿兰爵士，表示他看完那么激烈精彩的比武大会之后，又想了想到底什么是伟大的骑士呢。阿兰爵士战斗力不太行，他还酗酒嫖妓令人费解，但他对我很好，待我视如己出，还教育我成为一个正直的人，但那些贵族都不记得他的名字。他是同分数村的阿兰爵士，我是他的传人，明天我要让其他人见识一下阿兰爵士亲手培养的骑士。他手里削了这个咸牛肉，应该就是回忆里他跟阿兰爵士一起吃的那种。这集的标题就要硬硬的咸牛肉。这集就结束了，可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甚至比第一集的评价更高，因为这场比武大会确实很出彩。我也很期待下一集会有更多精彩的镜头。然后来说一说岑树滩理论哈，刚才我也说了，就是岑树滩比武大会的第一轮的这5个优胜的骑士，5位冠军，他们各自的家族正好对应了正片里面山沙史塔克的5次婚配，还有潜在婚配对象，就是贝拉西恩家族对应乔佛里，提利尔家族对应维拉斯，兰尼斯特家族对应提利昂，最神的是哈顿家族，这么一个小贵族在正片里就出现了一个哈洛德哈顿，就是继承人哈利， 还就跟参数弹兵武大会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哈顿爵士对应上了，确实让人感觉对应的很完美，强迫症都很满足。那么也就预示着山沙的下一个婚配对象是坦格利安家族，因为这五冠军里边就剩一个坦格利安了嘛。正好小伊耿率领黄金团打回贝斯特洛，小指头确实有理由想用山沙去联姻小伊耿，但是这个理论也有很多疑点。首先，很多人认为小伊耿不是坦格利安哈，不是雷加的儿子，是个假货布隆，甚至是黑火传人或者伊利里欧总督的儿子，或者二者皆是也不矛盾。所以山沙就算跟他联姻也不是什么好的选择，这个小伊耿肯定会死，而且人气也就那么回事。还有一个最大的疑点，就是马丁写这雇佣骑士这小说的时候是1998年，就已经27年前了，当时冰火才出到卷二，卷三还没出呢。所以山沙实际上只有乔弗里一个结婚目标，而且马丁写雇佣骑士小说呢，他的初衷就只是跟十位奇幻作家一块儿，每人写一个小说，然后出一本合集。马丁写的就很仓促，差点没赶上截稿日期，所以他不可能大费周章的去策划一些彩蛋埋在这个书里面。我说了，当时连黑火叛乱还没设计好呢，坦格利安王朝史一大半还是空白，你说他这个时候就给山沙设计好了后边的这么多婚配目标，我觉得实在不太可能，更像是一种巧合。当然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说虽然马丁一开始不是有意为之的，但他写到卷四或者卷五的时候，诶，回头一看雇佣骑士里边这场比武大会，诶，这冠军五个里边有三个都是山沙的婚配目标了，还有一个哈顿，一个坦格利安，他会不会将计就计，就把哈顿又整出来变成继承人哈利，然后下一个坦格利安他也许会这么做，那就不能说是他20多年前就埋的伏笔了，也不能预示着他一定成真。所以我觉得这个理论呢，就当一个彩头，一个小知识，知道一下是挺好的，但不要过分的去相信吧。好，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希望点个关注，把我的视频转发给你的朋友们，对我会有很大帮助。好，那我们下期见，我是玫瑰叔，谢谢大家。